今天是我们学习到次第的日子。那首先对所有来学习到次第的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那我们在学习之前，那要调整动机，如同过去的祖师说的前后二要事。那最初调整动机是极为重要的。那调整动机的部分，就像过去我们一再提到的，我们今天来听闻道次第的引导，那是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要迅速成佛的缘故，所以我们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引导。首先，菩提道次第的科判，最初的科判分四科。第一，为显其法根源禁锢，开示照者殊胜。第二，令于教授起敬重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一，道之根本清净之事归理。二，记一指以如何修心次第。道之根本清净之事归理分三一。分二。一，于座上时应如何行。二，于坐间时应如何行。于坐上时应如何行分三。一，加行。二，正行。三，结行。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正行的部分。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的正行部分又分成了四科。那这四个科判，那我们应该都要把它记下来。依止善知识的时候，首先第一，了知依止之善知识的胜利。第二，不依止与邪依止的过患。第三，意乐依止。第四，加行依止。那这四科我们要去认识。首先，依止善知识的胜利，按照数集道论的传规，那分成八科。第一，净得佛位。那净得佛位又分成实修上师所开示教戒故净得佛位，以及恭敬供养上师故净得佛位，分成这两种。首先，实修上师所开示教授故净得佛位。那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以上师于邪作为道之命根，修持无上瑜伽的秘法的话，那我们就有机会在今生获得无上菩提的果位。那这是从秘法的角度来说。那如果从显教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显教并没有提到一生成佛的教授，只有秘法里面才有一生成佛的教授。但是在显教里面，一般如果要成佛的话，必须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那才能成就无上菩提。但是如果透过依止善知识，那也有可能可以迅速的，不用经历过这么长的时间，就能够得到无上菩提。过去长提菩萨在寻求般若的教授的时候，他依止了法身菩萨，他如理的依止法身菩萨，所以他在一生当中从资粮道顿超七地，获得了八地。他在一生之中就获得了八地，所以这个就是他圆满依止善知识之后所得到的果报。所以提到的是实修上师教戒故净得佛位。那这以上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内容。我们趋向佛位的快慢，取决于我们依止善知识的这样的规律，那是否如法。如果我们如理的依止上师的话，纵使上师开示 一个教授，我们按照这个教授去实修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获得佛位。那当然在引导的上师里面，比起只能开示一个教授，比如说只能引导下士道的这样的上师，他没有办法引导中士上士的这样的上师是有的。比起一指这样的上师，一指能够开示全缘道次第的上师，那后者会进步的更快。那当然弟子的方面，那也必须要能够刻苦耐劳，要是聚气的弟子。那就像过去大成就者至尊密勒日巴大师，他亲近了他的上师马尔巴法会义师，他亲近上师之后，上师给他非常多的苦行，叫他做这个，叫他做那个，盖房子，搬运东西等等，非常多的苦行。而密勒日巴尊者他也按照上师所说的忍耐下来，按照上师所说的去做，最终他获得的是他提升成就无上菩提。那同样的，在格鲁派里面，过去圣者温萨巴大师还有大智者诺桑讲说大师等等，那他们也都是在格鲁派里面共许极生获得无上菩提的大德。那这像这样的大德在格鲁派里面也有很多位，只遇一位能够开示全缘道次第的上师，而弟子有聚气的话，所谓的佛果那就像是我们随用手去捏造一样，非常容易，你要捏出成佛的形马上就可以捏得出来，非常的容易。那过去有一位智者帕挡巴，他说了一个偈颂：师随所欲皆可道，性境为仇定日瓦。那这一段话帕挡巴他应该是印度的智者，那这段话他应该是在西藏为他的弟子说的，那他在西藏有一些对他有信心的弟子。这边提到的定日瓦，定日是在拉萨的上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定日，这是一个地区，定日瓦就是定日地区的人。他提到说，按照上师所说的教授，那你就可以去往佛道，你就可以成就佛果。那比如说我们请人帮我们寄东西，帮我们运送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请人载我们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付给他酬劳，我们要给他钱。同样的，上师把我们运送到佛地，那我们也必须要付给上师酬劳。那我们付给上师的酬劳是什么呢？我们付给上师的薪水是什么呢？就是信以及敬、圣洁、恭敬上师，这是我们必须要付给上师的酬劳。龙树菩萨也说过，若人堕至须弥顶，虽不愿堕亦必堕，若得施恩利益教，不欲解脱亦解脱。比如说从山顶上掉下来的时候，那我们想要回头我们也无法回头。那如果我们如理一指上师，从上师这边得到了教授引导，那我们如理的去修持的话，那我们纵使我们不想要解脱，我们也会得到解脱。那相反的，如果我们 不依止上师的话，地道所说的一切功德，就连细微的一分也无法在我们的心中升起。第一个净诸佛位的里面的第一个科判，那我们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补充刚刚讲到帕挡巴这位上师，他是印度人，他到了西藏，他应该说他来西藏来了五次，最后一次大约是在西元1300多年的时候，1013年的时候，大约是那个时候吧，他到了西藏。在西藏有一个法门，那我们平常称之为是觉法，那或者是叫做师生法。那第一个传到西藏传师生法的就是这位上师。那他最后一次到西藏的时候，那在拉萨的上方，那也就是当时提到阿里这个地方比较靠近印度这里，那在这边为当地有一个地区叫定日，那在这边说法。那刚刚这个寄送就是出自于当时对定日的人所说的教授。那接下来第二个科判，供养恭敬师长故，尽得佛位。那我们要成就无上菩提，那我们就要累积无量无边的资粮。那在显教当中提到，最下要积聚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那才能够成就佛果。那当然有的友情不止要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可能还要累积四大阿僧祇劫、五大阿僧祇劫都有可能。那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大乘立根的行者，也就是大乘决定种性的行者，他最初入道，他没有进入其他道，而直接进入大乘道的这样的决定种性的人，那他是立根的行者。那他从入道之后，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累积资粮，那最后他可以成就无上菩提。这是指立根大乘决定种性的人。如果他是大乘，他不是大乘的决定种性，他是不决定种性的这样的友情，那他可能先去入声闻道，或先去入独觉道，之后再进入大乘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可能至少要四大阿僧祇劫他才能够成佛。那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他在小乘道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涅槃，而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涅槃的这种乐受，他非常喜欢这样的乐受，所以会一再一再的进入到这个里面，所以他要成佛，那还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那总之，那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累积广大的资粮，那才能够成佛。可是最容易累积资粮的方式就是供养上师。那在密续或者是论典里面都提到，供养上师一毛孔的功德胜过于供养上师的供养十方一切诸佛。接下来引了一个寄送，上师一毛孔胜过十方佛，及菩萨福德，是故供上师，诸佛菩萨见。这边提到的上师一毛孔，并不是指真的指说上师身上的毛孔，这边指的上师一毛孔的意思是指上师的兄弟、上师的侍者，还有跟上师亲近的这些人，指的是这些人，供养他们的功德 的福德胜过于供养十方佛及菩萨的福德，所以供养上师是非常殊胜的。供养上师能够累积到广大的资粮。那萨迦班智达也说过，于千劫中修显教，布施投足守财福，此上师道刹那摄，故应侍奉修喜悦。在显教波罗蜜多乘里面，他提到要在千劫之中布施头、布施手、布施你的一切，来累积广大的资粮，最后才能够成佛。但是在密法当中，透过修持上师瑜伽，纵使我们做了一件，只做一件能够让上师欢喜的小事情，那就能累积到相等的资粮，所以它资粮可以累积的更圆满、更迅速。我们透过供养上师累积圆满的资粮，那去向佛位也就更为迅速。就供养的对境来说，从依次从畜生、人、声闻、独觉、菩萨，然后一切诸佛以及诸位上师，供养后者比前者的力量还要来得大。所以第一个提到畜生，而人供养人的供养人的福德比供养畜生还要来得大，那后后大于前前，所以供养上师的福德是最大的。那过去有一位善知识堆隆巴，那他是噶当派里面非常珍贵不可思议的善知识，他曾说过，邀请堆隆地区的一切僧众来供养他们，这样的功德不如布施他的上师洛巴的狗的福德还要来得大。也就是供养这个地区所有的僧众会有广大的福德，但是相较于这样的福德，将食物布施给上师的狗，这样的福德更大。那因为这只狗是上师的宠物，那供布施给他，那这样一个行为也能让上师欢喜。所以据说他总是将吃剩的零碎的食物，不论是糌粑也好，或者是酥油也好，剩下的一点食物，那留下来给他的上师的狗来受用。在密续里面有提到，教供三世一切佛，供师一毛孔为圣。供养上师的一毛孔的功德胜过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这样的内涵，那这边也刚刚好也有讲到，这边所谓的毛孔并不是指上师身上的毛孔，而是指上师的坐骑、上师的宠物，或者是上师的侍者、仆人。由于上师极为珍贵，那所以他的这些，比如说过去在西藏要走很远的路，那必须要骑马，那上师的坐骑、宠物，还有他的侍者、仆人等等，那这些由于上师极为珍贵的缘故，所以供养他们也可以得到非常殊胜的福德。那以上净诸佛位里面分成实修上师所示教戒故净得佛位，以及供养上师、供养恭敬上师故净得佛位，那这两科已经结束。那接下来依止善知识的殊胜里面第二个令诸佛欢喜， 那令诸佛欢喜，他又有两种思维方式。第一，满诸佛愿故，令生欢喜。第二，住上师身中，受供养故，令生欢喜。那首先第一个，满诸佛愿故，令生欢喜。十方一切诸佛，虽然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但是他们的心意都是一样的。他们具足大慈大悲，一切时处都想要为我们说法，都想要摄受我们。但是对我们来说，不用说是报身或者说受用身，所谓的报身或者说受用身，是指在色界最高层的色究竟天里面有一个密严刹土，而密严刹土就是佛陀最初成佛的地方。那佛陀在最初成佛的地方会安住报身，以报身的方式成就无上菩提。我们先不用说这样的报身，就连从这样的报身化现到世间的殊胜化身，比如说无等导师释迦世尊，他是殊胜化身，他都来到了这个世间，但是只有业清净的凡夫才能以上才能看得到，而我们连亲见殊胜化身的因缘都没有，那更不用说亲见诸佛的真身来到我们的面前说法。对于像我们这种没有善缘的友情来说，诸佛只能示现相应我们的身形，符合我们现在的因缘的这样的身形来为我们说法。所以上师他就化现成诸佛就化现成上师的形象，如同在寺院里面，如果要召开一个会议，那各个寺院派遣代表去参加会议一般，上师就像是诸佛的代表来为我们说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如理的依止上师的话，那诸佛看到这一点，他们将会非常的欢喜。那诸佛欢喜的这样一个道理呢，如同《道次第甘露藏》里面提到的，《道次第甘露藏》的作者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是上师也是尊具。那《道次第甘露藏》也是《道次第》的18个教授里面的18部《道次第》里面的其中一部教授，那里面提到，如理依止善事时，此时速即离三有，犹如母见子受益，无余佛陀至心喜。这边举了一个喻，如同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独子得到利益的时候，他会非常欢喜的一般。诸佛菩萨看到友情因为依止善知识而能够迅速的脱离轮回，脱离三有的成就佛果，诸佛当初成佛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切友情，所以他们修持最后成就佛果，而现在他们看到友情透过依止如理依止善知识最终成佛的话，这点也会让他们非常的欢喜。所以当诸佛看到我们能够透过依止善知识将自己从轮回以及恶趣中解救出来，他们会非常的欢喜，因为我们一切幸福一切安乐的根本是依止善知识，如理依止善知识，而我们这样做到的时候，当他们看到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的欢喜。那这边补充一下，这边原文里面提到，当我们能如理医治一切幸福安乐的根本师长时，那这一段的意思是一切轮回的安乐的根本是如理医治上师。这一段里面有些人会误解是一切善乐的根本是上师，这是译者补充。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上的内容，在一指善知识的胜利里面分成八个科判。第一，一指善第一净德佛位，净德佛位里面又分成实修上师所示教戒故净德佛位，以及供养恭敬上师故净德佛位，分成这两者。那接下来第二科里面提到令诸佛欢喜，那令诸佛欢喜里面又提到两种令诸佛欢喜的方式，满诸佛愿故令生欢喜，以及住上师身中受供养故令生欢喜。上十方诸佛他们的心愿就是要让我们迅速的脱离轮回，而对我们来说，我们连亲见殊胜化身的缘分都没有。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化现成为上师的形象来到我们的面前为我们说法。而如果我们能够如理依止善知识，透过如理依止善知识能够迅速的从轮回以及恶趣当中解脱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是承满他们的心愿，因此他们会感到欢喜。那接下来要讲的是住上师身中受供养故令生欢喜，那这个部分我们下礼拜再继续为大家介绍。